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FM 104.1，这里是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聊到跟健康有关系的话题哦。只不过呢，这个健康啊，我想应该是每个人可能在年纪渐长之后，或者是呢你现在有可能就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都说现在是超高龄社会嘛，而且有时候面对长者啊，他们总是会有一些比如说身体上的病痛，那尤其像是失智的问题啊，其实也是在很多长辈身上，我觉得不只是长辈自己啦，就是对于家属、对于照顾者来讲，也是一个还蛮困扰的问题哦。那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会介绍到一个叫做乐龄餐桌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当中呢，其实它讲到了餐桌，就是跟我们平常吃东西、跟我们补充营养有关系嘛。那今天就邀请到了这个乐龄餐桌课程的这个营养师，叫做陈彦甫营养师，还有来自于爱照护的健管师赵千颖 Peggy。那两位已经来到了节目当中呢，我们先请两位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Hello，
各位线上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营养师陈彦甫。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爱照护平台的健管师 Peggy。
是，那今天讲到的这个乐龄餐桌的课程，它是由中华民国长照协会，还有像是爱照护这两个地方合作的嘛。那可不可以先稍微跟我们听众们稍介绍一下呢？
首先呢，我们这次很荣幸也很感谢邀请到陈彦甫营养师，就是来协助我们一起合办这一堂课程。
是，
那这堂课程呢，主要是我们有分两个班，就是一个是假日班，在9月20号星期六，那一个的话是平日班，它是会在9月24号星期三跟9月25号星期四。
嗯，
那主要的话是就是我们这堂课很特别的是，我们这次有加入实战的经验。
是，
然后邀请彦甫老师，就是假日班的时候，他会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些营养的，就是基本的饮法、营养入门，然后我们要怎么如何理解长者的生理啊、心理啊，以及他们的营养需求，然后帮他们去用一些简单的 MNA 的工具，策划他们的加他们所需要的营养，因为每个人跟每个人状况可能是不太一样。
嗯哼哼，
那我们也会邀请学员就是帮我们设计营养菜单，然后与彦甫老师一起探讨这样子。
是，
那平日班的话，我们会是针对失智患者常见的营养风险去探讨。嗯，那我们要如何提供失智长者们的营养均衡啊，有分早期、中期跟晚期的状况来调整，那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协助到大家这样。
是，那刚才 Peggy 介绍的这个整个课程，可以听到说，哎，的确，对，不管是失智症长辈，或者是单纯针对高龄长辈，的确在营养上有很多需要的这些细节。那彦甫营养师在这方面就已经有非常多年的经验嘛，对不对？
是，因为我在长期照顾的领域已经将近有20年的时间了。
是，
那当然大家就知道，刚刚主持人也有介绍，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超高龄，所以目前其实 坊间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老人照顾中心。
嗯
那我这些老人照顾中心可能就是长辈可能就会住在里面嘛，但是在里面毕竟它就是一个团体生活。
嗯，
但团体生活当然有团体生活上面的一些限制，但是在这二十年的一个年头当中，我看到有很多很孝顺很想就把长辈留在家里自己照顾的一些儿女，可是他们真的不晓得如何去照顾，尤其是饮食这一块。
是
因为饮食这一块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出现有某一些的莫名的一些迷失。
嗯，
好，那这些迷失可能就造成就是说啊，他不晓得怎么样子去备置老人吃的东西。就是刚好借由这一次的课程，也要跟各位真的有心要在家里照顾长辈的这些照顾者，让你们可以更加清楚如何去备置老人的营养餐。
嗯，
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嗯，因为像我家就是我奶奶我阿啦，本来也都是说哦，我们就家里自己照顾他，然后他自己也有种菜啊什么的，那是不是好像也不必要去请什么营养师之类的。可是后来啊，他因为有生病，所以我们就还是有请营养师，但就我爸妈就发现说哎，好像其实请了一个专业人员来，在很多的规划上对于他的身体健康啊，对可能病情的改善也是会比较好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真是有遇到困难的话，的确啊，去寻求一些专业的营养师的这样子的协助呢是会比较好的。那今天讲到这个乐龄餐桌啊，我们其实前面有特别提到了失智嘛，那这个针对失智症长辈在营养的补充上，它是会跟一般的长者是有差别的吗？
其实失智长辈的饮食的部分其实跟一般的银发长者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异性，
是
但是因为他毕竟他失智了，
嗯，
所以失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可能在饮食行为当中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哦，
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说有一些失智长辈，初期的失智长辈他会跟你讲说我没有吃饭，可是明明可能
刚刚吃过
对，嗯，或者是他已经吃饱了，他会跟你讲说我都没有吃，
嗯，
哦，诸如此类的，因为他常常就是已经忘记了，哦，所以这个问题就会变成说我们如何去帮助，就是初期哦，那聊到了中晚期的时候，那个状况就会越来越不好。
是，
比如说到中晚期的时候，可能长辈会出现一些你会无法忍受的一些行为出现。
例如说呢？
比如说我常常看到的，这个还可以接受的，就是说他因为通常他们的牙口还没有退化这个程度，所以还是可以吃一般的饮食，就是我们家里这样的饮食。可是他吃到米饭的时候，可能那天的米饭可能煮的可能不是那么的软烂，
嗯嗯，
他就会给你吐出来。
哦，
他说有石头，
就觉得很硬这样子。
他觉得像是石头，他就不吃，他就吐出来这样子。
嗯，
或者是他就会变得像小孩子，他就会把那个食物呢当成是他的画布或者怎么样。你只要稍微不注意的时候，哇天啊，你可以
开始玩食物这样。
对，然后你就会忍受不了。那到了晚期的时候，可能已经退化到一个程度，可能牙口也不行了。
嗯，
哇，这个时候可能吃到就会所谓的呛咳问题。那呛咳问题，假如没有好好处理，只要一呛咳，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现在对于老人治病是死亡率最一个就是
噎到吗？
就是那个肺部，就是我们的肺部感染，
是
就是呛，就吸入性的肺炎的问题，这个就会很严重。
嗯嗯，
对，
所以它的确是会影响到全身性的，而不只是关于什么进食啊，或者是跟认知功有关系的耶。
对，因为他跟认知其实有关，有时候他连食物他都已经不想那是食物，
嗯，
因为曾经碰过，可能大家可能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因为以前早期啊，但是不像现在早期，我记得例如说我小时候大概四五十年前那个年代，可能爸爸妈妈也没那么就是像现在就是把
这么懂吗，
就不是把小孩子当得像宝一样，我们可能就是被丢在地上然后自己爬爬爬
随便养随便大，
对，随便养随便大，然后有时候嗯嗯的时候自己吃自己的嗯嗯。
嗯，是
失智长辈我曾经看过就是有回到这个样子的。
哇，
因为他已经认知其实有问题，所以他连嗯嗯不能吃这件事情，嗯，他也已经忘记了，
就分不清楚食物跟不能吃的东西这样子。
对对对，啊，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他特别小心，因为其实每一个失智长辈的一些病程不一样，
嗯，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出现这个样子，但是就是我们照顾者会需要去了解我自己照顾的长辈他的整个
状况
的变化，嗯，然后怎么样做饮食的介入。
是，
因为就像我刚才讲，其实有很多被就是照顾者家属真的很孝顺，可是他们真的就是慌了，他们真的不晓得如何照顾。
嗯，
对，
就有时候真的还是受不了了。
对，
嗯，那其实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毕竟失智它是一种是一种病症嘛，那它应该初期会有一些比较早期的症状啊，或是征兆之类的吗？
会，它早期可能有一些征兆，可能就是有时候比较难就分别，就是健忘跟轻度失智、嗯、
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家属可能发现到说，例如说长辈常常会出现一些重复言，
嗯嗯嗯，
好，明明刚才才问过。
还要问一次，
还要问一次，
是
诸如此类这样的事情变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有警觉性，可能是带他去医院，医生去做一些鉴定，是不是有轻微失智的问题？
嗯，
对
嗯。那有什么比较具体的跟饮食有关行为吗？
早期可能比较不会有，
嗯，
对，他的饮食其实都还蛮正常的，
是，
对，嗯。嗯，
那他可能在口味上啊，或者是原本吃的东西上，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剧烈的改变啊？或者是可能他原本吃的东西又突然不吃了？
也有可能，可能是到中晚期的时候会比较明显发现这样子一个现象。
嗯，
在早期的时候，其实他的记忆不是完全断掉的，
嗯嗯，
所以在饮食面向当中，有时候他也会跟你要求，就是说他可能想要吃你可能从来没听过的，因为我们的长辈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属于农业社会，所以他们吃的东西，比如他会跟你讲说他要吃什么菜头粥啊，
是，
那我们说哎，菜头粥是怎么做、啊、例如这样子，就是他们那个年代可能才会有的饮食
是
面貌、嗯、好，那当然这个东西我们是可以提供给他，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营养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它算是蛮主观的，可是我们可以去制备说长辈喜欢吃什么、
嗯、
我们制备给他，他吃得下就是最重要啊，
是，
因为我自己觉得营养觉得很棒，可是问题他不吃那也没有用啊，
嗯哼哼，
对，所以有时候会从这些互动当中，因为我们常常讲说老人照顾其实没有太大的 撇步， 就是陪伴，
嗯，陪伴很重要、啊、
对对，所以陪伴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语言的互动嘛，
是，
你就可以听到长辈跟你讲什么，就会听一下大家知道他可能需要什么，
嗯哼，
对，
我觉得这种最重要的还是要注重长辈本身的需求啦、
嗯、
因为虽然说我们可能要找一些比如说营养师啊健管师啊或是一些专业的这些医疗人员，但最终还是归于说哦，那位长辈他可能需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们照顾者就比如说子女好了，自己要用爱去陪伴他们哦。可是呢，如果说啊，是以照护者的角度来讲好了，我在他们失智的不同阶段，是会有不一样需要注意的细节之类的吗？
对，他需要注意的部分哦，就像刚才讲，因为不同的时期，他的饮食行为有不同的一个改变嘛，
是，
所以我们可能要去很特别注意，例如呛咳。刚才我讲这个呛咳，这个真的是很严重，因为
真的，
对，你要是没注意，然后你说啊没事，哎、欸，那个一呛咳的时候，小细流性肺炎，对，哦，细流性肺炎，哦，那后面可能你的照顾会变得更辛苦，
嗯哼，
对，那当然说是有一些像我们跟爱照顾这边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些例子，我们也可以请 Becky 来做分享。
是，像我们早期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案家，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他们是觉得爸爸妈妈如果长者嘛想要吃，
嗯，
那他都要求要吃，我就一直给他吃，
嗯，
那其实对于失智者他们会有重复进食的这个问题，
嗯，
那有的时候我们居服员可能就会采取少量多餐，
嗯，
就是确保他有摄取他要的营养跟水量，但是我们尽量把餐食就是拉长一点，那比如说他吃了一个小时大概一个半小时他又饿了，我就再给他一些少许的分量这样子，
嗯嗯嗯，
那有的时候我自己最常遇到一些比如说就是独居长者，
是，
他们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也没有人陪他们吃饭，那他们可能有吃一餐就是一餐，
嗯，
那其实这样对他们来讲他们的营养是完全不达标，
嗯，
那有的时候家属也会说啊没关系，那我们会询问他们说我们要怎么帮爸爸妈妈备餐，那子女可能很忙或是住国外，那他们就会说没关系，可能家里有什么冷冻食品啊亲戚准备好就冷冻给爸爸妈妈吃，或是叫 Uber E 这样子。
是，
那其实我之前有遇到一位看护，就是他非常的有爱心，他就是进入这个家服务，然后妈妈是独居嘛，
嗯，
那他知道妈妈是有被诊断出来是失智症，
是，
那他就看妈妈的那个营养吃的
的都不太健康，所以这个居服姐姐就是很用心的想说啊，那我现在就是三餐都是我们自己煮，那她也会邀请妈妈就是参与做饭的事情，
是，
然后以及她也会带妈妈出去菜市场买菜，然后也会尊重妈妈的需求，就是让妈妈有一个参与感，就是哦，你今天晚餐想吃什么，午餐想吃什么，我们自己准备。那这样规律性的情况下，他不仅就是有确保妈妈有出门社交，有达到妈妈的活动量，然后并且也让妈妈期待，就是吃饭是一个仪式感，然后每天都很期待的，就是那个居服姐姐来到家里服务，
就是有感受到爱啦。
对，
是。那我觉得啊，其实不只是家里有请居服员，就是你本身在照顾爸妈，在照顾老人家的话，也可以参考这样子的案例哦，就是跟他一起做饭，然后跟他一起讨论说，哎，我们今天要吃什么？我觉得其实对于长辈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互动。那不过接下来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新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讲到介绍到了一个课程叫做乐龄餐桌，那我们邀请到的是这堂课程的就是主讲的营养师陈彦福营养师，还有爱照护的监管师 Peggy。 那我们再请两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线上朋友大家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那刚才跟两位聊到了关于失智症长辈，他们其实在饮食上的确是会有很多的变化，那可能在照护上也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嘛。那其实呢，我觉得很多人面对到，比如说长辈有失智症，或是我可能开始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大家应该会第一个比较疑惑的说，诶，我是不是应该要改变一下饮食的规划啊，或者是什么进食的方法之类的。就很想问 Peggy 啊，因为你自己在这个爱照护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第一线的经验嘛，那通常啊，以家属就是以照护者的角度来讲好了，我在这个照顾他们饮食的方面，你觉得说好像会比较容易遇到哪些？
比如说像在早期失智者，他们其实认知功能还是很好的，
是，
那这阶段的话，我会建议家属要最注重的就是均衡饮食。我们要先确保他们有摄取他们该有的营养，那因为我们要保有他们，延缓他们退化，
是，
因为其实通常有时候失智患者其实我们要争取的就是确保他们的生活品质，延缓他们的退化。
嗯哼哼，
那中期的话可能就是会常常出现比较混乱的阶段，
是，
有时候他们会忘记他们自己吃过饭，所以他们会去与家属去争取。那我们就会建议家属，你可以采取比如说少量多餐的那个饮食方法，或者是有的时候就像彦福老师刚刚有讲，我们就是其实老人家就像照顾小孩，你就是要哄他。那我会建议就是不要去跟失智者去争辩说啊，你刚刚吃过饭了，这些都是比较没有必要的。我们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比如说有的时候他说他想吃，你就大概跟他说，哦，我去准备一下，那你去看一下电视，其实他注意力转掉了，他就不会重复进食这样子。那晚期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会比较常遇到，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啊，为什么他们不吃饭，然后家属就会很挫折。可是其实我们要观察他们是为什么不吃，有可能是第一他们真的吃饱，他们摄取量不多，活动量不足，
是，
那或者又是他们的牙齿牙口不好，
就不想咬东西，
对，造成他们推困难。那这阶段的话，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就是家属你可能要探讨一下饮食的菜单，就是去调整那个饮食的质地变化。有的时候可能食材太硬，无法他们就不会去享受吃饭这件事。那就是看这些技巧能够协助家属这样子。
那在进食的这个方法上会有需要改变的地方吗？
进食的部分改变，其实应该是讲说食物的质地的改变是有可能随着他的牙口的退化，可能就要一个改变。然后第二个是因为通常在早期的时候还好，可是到了中晚期，就是每一个人状况不同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到他可能没有办法太专心在吃饭这件事情。所以假如说用一般我们一般正常人的吃法，例如说我们可能想要三菜一汤这样的模式，可能你很难就是把所有的食物塞到他的嘴巴让他吃完，所以变成说我的供餐的模式可能变成我成一碗，可是我必须把我的营养所有都放在一碗里面。所以变成这一个所谓的烹调技术跟所谓的营养的食物的选择的这些技巧都必须要有。那你如何去烹调，就一碗可能量可能就是刚刚好它可以吃得完，而且里面的所有的营养热量都足够。所以这也是这堂课开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失智长辈，真的你要让他专心，真的像一个餐盘这样吃着完，
慢慢吃不行
很困难。但是假如我们有办法备制成这样子的一个餐，其实我觉得是OK 的，但是可能不是没有这方面的营养的这样子一个技巧的人，可能真的不晓得如何去
配置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这堂课当然就是希望说，哎，有这样子有心的照顾者能够有这样子一个 知识，可以知道如何照顾好自己的被照顾者。
嗯，那如果说是我们平常日常的饮食好了，诶，比如说一个便当啦，那可能这个便当里面它可能会有哪些类型的食物啊，或者是有哪些特定类型的食材是比较不适合他们做食用的呢？
其实就像刚才Peggy 有提到一个，就是其实我们营养学一直在讲说均衡饮食嘛，嗯，所以一般人听到均衡饮食都知道，可是什么叫饮食可能不
每个都来一点
对，每个都来一点，那就每一点每一点什么东西每一点，所以其实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什么叫均衡饮食。我们常常讲说六大类食物啊，这六大类食物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我们的营养均衡，就是要六大类食物都必须要有。那这六大类食物是什么食物？你第一个必须知道嘛。然后这六大食物可能是所有的食物，太多的食物。那这些食物，你当你知道啊，六大类食物是什么东西，你就知道如何去选择食物。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就是说，我如何把这些六大类食物拼凑成一个就是营养的餐，
是
该有的。蛋白质啊，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或者维生素、矿物质都有的东西，然后我可以这样子提供给我照顾者，好，被照顾者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对于营养的迷思就是说啊，均衡饮食，可是问题什么叫均衡饮食不清楚，然后什么食物要该吃，什么食物不该吃。其实这课程当中都会说，比如说我讲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哎，我们一般主食都是米饭嘛，
嗯嗯，
但是我们的玉米它应该是菜，可是玉米不是菜哦，
它是根茎类，
它也是主食对，
是，
对，马铃薯也是，
是，
地瓜也是。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先去分辨这些食物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营养素的东西，对，这是基本，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做好就是我们啊要照顾我们被照顾者的营养。
嗯，
对。
那虽然说每个长辈他也许当然除了失智之外，他可能身上有其他的慢性病，可能糖尿病啊，或是身体有其他问题嘛。那但是通常来讲啦，可能这些在可能他在后期有一些失智情况的长辈们，他们比较容易缺乏的营养素大概会是哪些呢？
就看不同的老人，例如说照顾者，就是重点刚才讲说照顾他的这个家属，
是
有时候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迷失，所以有些食物可能就不会供给他。比如说啊，刚才讲说牙口退化，可能他肉咬不下去，说啊，那
就不给他吃肉吗？
对，
那这样不太好
对，那可能就是最后可能蛋白质缺乏，然后现在又肌少症的问题，
是
因为通常失智长辈其实有时候你从外观看你不会觉得他有失智症，除非是你跟他聊过，你才
他搞不好正常的生活都 OK 这样。
对对对，他可以走，可以跑，可以动。
嗯。
可是问题是，今天他假如肌少症发生的时候，哇，
没办法走路，
他可能一跌倒，
是，
对，一跌倒，哇，完蛋了，这问题更大，因为变得更难照顾。那但很多很多家属常常跟我讲说，哎，有时候感觉好像不会走。好像比较好照顾，因为失智长辈有时候一转眼可能人
不
见了，
就是不会乱跑这样，
好去找人，
这有点不太好啊。
可是问题是，重点又来了，当他已经变成不能走的时候，哎，他情绪上一定会有反应，心理一定有问题，你更难照顾了。
没有错，所以说还是会希望他有多一点的，就是各方面的营养，就不要说什么哦，某一种食物太硬了就不给他吃，或者给他吃某一种特定的食物，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不太好了。
对，所以假如说他可能没办法咬下去的一些食物，例如说我们可以改变他的形态，比如说我们好像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怎么坚果类？我觉得坚果类很棒，
是，
可是问题你要叫他吃坚果类吗？很难。可是今天把它磨成粉，
是，
它可以啊。它磨成粉，它可以泡牛奶。我这边牛奶坚果牛奶也好喝，
嗯，
对不对？它也是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来摄取到该摄取到的营养。
是，
所以这个食物有多种面貌，但是它是可以借由不同的烹调模式，然后可以变成餐桌上的一道。菜肴
是
营养的菜肴，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被照顾者。
嗯哼哼，
对，
因为其实刚才营养师有讲到嘛，就是很多人的想法是会觉得说，好，那没关系，就是他今天不吃肉，那我就不给他吃肉，或者是他今天只想要吃某样东西，我就只给他某样东西。但这个整体考虑来讲啊，就是对于长辈的营养吸收也不好。那第二个就是可能会造成之后的其他更多的问题哦。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啦，其实刚才佩 Peggy 最后讲的就是我会陪伴他一起吃饭啊，一起去做饭的这个案例。那当然除了这个吃的方面之外啦，我觉得陪伴用餐其实还是蛮重要的。那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之类的呢？
像陪伴用餐的话，通常我们都会建议，就是比如说像失智者长者，他们有时候已经出现混乱的情况，那我们会建议我们要简化他们的餐环境。
是，
像现在很多爸爸妈妈照顾小孩，你要训练小孩吃饭以及陪伴小孩吃饭，一定不会把电视打开或是所有过多的东西都会
就让他专心这样。
所以其实对失智者的用餐环境来讲也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把餐桌上不必要的东西啊，不属于餐桌上的东西都先把它整理掉，让他可以就是简化，然后享受舒适的用餐环境，然后可以专注在他的食物上，然后你也可以在旁边就是陪着他吃，其实他看着你吃他也会学着你的动作这样子。对，
那如果说是餐具啊或者是可能碗之类的，也有可能需要调整吗？
餐具的话，我们会建议就是家属准备一些比较长条的那些粗壮的汤匙啊，或者是叉子。然后，因为其实有些长辈其实不一定是失智症去造成他们手部退化功能，但是就是要准备一些比较好握的餐具去协助他们进食，让他们不会排斥吃饭这件事。
嗯，所以说真的是各方面都要注意啦。那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乐龄餐桌课程，它当然是从不管是营养师讲的可能饮食的调配，那也许到很多照护方面啊都会去做详细的介绍嘛。但是呢，我突然想到啊，因为大家都说预防胜于治疗嘛，那虽然说很多人觉得哦，失智是老了自然就会有，但其实只要去预防它就可以减轻这个退化的速度吗？
是，一般人觉得说老了一定会失智，但是不对，
是
因为正常的老化其实是不会失智，
嗯，
就是因为不正常的老化才会造成失智。当然失智的人口是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预防，假如因为现在医学的理论在讲说，因为我们脑部出了一些问题才会就是所谓的不正常的老化造成的。
嗯，
那通常会现在讲到说所谓有一些的抗氧化，好，抗氧化的食物就是可以预防失智的问题发生。
是，
那什么叫抗氧化的食物？其实现在目前来讲比较多，例如说蔬菜类的部分，因为我们吃的蔬菜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颜色，那不同颜色的蔬菜其实它含有不同的植化素，那些植化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一些营养素。
是，
对，所以饮食的调整有时候就是从这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单一营养素，它可能可以协助预防失智的问题，但前提就是均衡饮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重要，
因为偏食绝对有不同的问题会发生。对，
是，所以说就是借由这些日常的营养素的摄取，当然第一个均衡是最重要的。
对，
但如果说你的是很担心，或者是你有想要预防的话，那像是营养师老师的建议嘛，就是吸收这些可以抗氧化的食物啊，营养素，那也许呢就可以减缓这样子老化的速度，或是能够预防失智哦。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愿意。 下的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亦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是关于乐龄餐桌这个营养照护的课程。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这个课程的主讲人陈彦甫营养师，还有爱照护的 Peggy， 就是健管师。那先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我是陈彦甫。
Hello， 大家好，我是 Peggy。
是，那刚才跟两位聊到了关于失智症长辈的饮食照护，就的确啦，他们因为这样子的病症，这样子认知功能的退化，在饮食方面，还有进食的方法，甚至是用餐环境，都有很多事情是要注意的。但因为老师营养师是有在这个老人的照护中心、养护中心里面当营养师嘛？
对。
然后居家营养师也是有在就是接案的，这样吗？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两个部分是不太一样。居家就是
在
家
里
住，对，就住在家里嘛，就是居家嘛。那所谓的老人养护中心可能就属于团体，因为那边可能很多的老人可能家属没有时间照顾，
是，
会把老人送到所谓的老人照顾中心，它属于团体。那团体生活跟所谓的居家可能会不一样，
差蛮多的，
对，就差很多。那当然说就是团体这一块是24小时他们就住在里面，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可能我们都很清楚，因为里面不是除了营养师还有所谓的护理人员，很多不同的专业会在里面来照顾老人家，所以老人家的整体状况我们会比较清楚。但是比较难一点就是毕竟团体嘛，所以你
每个状况都不太一样，
对，而且你饮食部分你说要个别化，这个有点难
度，困难，
对，因为每个人状况不同，所以你要个别化真的是有困难。但是居家的部分是就是有办法，因为毕竟就是在家里照顾嘛，
是，
那所以如何去做好居家照顾这一块，其实这也是我们开这个课程的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希望说，因为居家照顾通常可能因为像我们长照 2.0 可能我一些居家营养师或者居家的一些专业人员会到家里去做评估，
是，
但是我们当然最希望就是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照顾者知道我们的长辈的状况，然后有时的不管是营养啊、复健啊，种种可以介入，让我们老人家可以更好，生活能更好。对，
是。那为什么会突然提到这个呢？因为其实刚才跟营养师聊到了，他也有担任这个居家营养师嘛。那这个部分就是比较属于一对一的。可是我就很好奇啊，通常如果到我真的是有需要请一个居家营养师来服务的话，就通常会是在什么样子，可能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或是什么样的程度才会这样子来找老师呢？
通常我因为我假如是做居家的部分，可能这个是派案给我的，所以他怎么过来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 Becky 会比较清楚，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是在做这一块的。
是，
通常的话可能就是案家他会找我们，然后跟我们诉说他们的需求啊，或者是有时候长期其实他们不是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了，就像我之前
的，
对，那其实爸爸妈妈独居的话，有需要人就是照顾他们，安全看视，
是，
那有的时候他们就会联系我们，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次我们会去家访，大概了解一下个案的状况啊，那我们看到他就是比如说假设观察到他的饮食状况营养都不好的话，我们家属就是协助他们沟通，看他们是想要我们帮他们转介成打电话给长照中心1966询问居家的营养师，或者是他们是想要透过我们，然后我们都可以提供协助给他们这样子。
那如果说是一开始进入个案的家里啊，通常老师是会先去从哪些方面去评估说我可能在饮食的菜单上或是营养吸收上需要调整呢？
在居家照顾的部分他可能因为是刚才讲他是派案的，所以我要去案家做的时候，我可能就必须要先拿到资料，
是，
就是派案的那个单位可能就会先给我这个我要去家访的这个长辈身高体重啊这些一些基本的资料，
是，
那基本资料之后我可能就到案家去跟案家的主要照顾者沟通，那主要照顾者就有可能是媳妇，有可能是儿子，
各自各
对对对 对，很多不同。那我们可能就开始会询问说这个餐 例如说长辈阿公阿嬷他们的餐食你怎么自备啊、
嗯、
然后你自备什么啊，
是，
然后可能就会问说你一整天大概的饮食大概是什么样的食物，那从这些食物当中我们就会分析说因为你提供的食物可能就会缺乏某些的营养素，
是，
然后当然也会看到看阿公的阿公阿嬷的例如说他的身高体重啊，然后他的身就是身形是不是偏瘦、哦、那可能刚刚也有可能就会看他的一些抽血报告，
是、
因为健康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要用很多不同的评估工具去做评估、
嗯嗯嗯、
对，例如说刚刚有讲到什么 MMA 我们想说迷你营养评估表，然后我们的体重也是健康的评估的一个 指标之一，然后抽血报告也是一个，外观气色也是一个，
是，
就很多的这些评估的一些工具我们可能就必须用到，这样子之后我们才会跟就是备餐的主要照顾者去讨论说啊可能有什么样子的饮食要介入，
嗯，
那当然可能就是要也会从照顾者当中会听到可能他的难处，
是
那他的难处可能我们就会要帮他解决说啊想要烹调不行，那可能要有什么样子的饮食
其他的方式
介入、嗯嗯、对，那当然这个时候会有一点我觉得有点麻烦，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麻烦就是说因为他就是会借由我们一直强调说天然饮食上比较好，那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商业配方，
是，
对，那商业配方其实有时候像我们知道的有一些奶粉牛奶、
就直接喝下去的营养品这样，
对，就是这以营养师的角色来看说啊、哦、每天喝哦当然可能
不要当成主食啦，就是辅助用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时候照顾者有时候啊可能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觉得是这方面可是我们觉得哦这样好像也不是很 OK， 因为怎么就喝这个嗯对，所以
不太好，
对，所以为什么
长者也会抗拒，
对，长辈其实后面也抗拒，所以其实我们就一直为什么要开这堂课，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可以教导照顾者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备餐，
是，
好、哦、这样子可以让老人，其实说真的老人就只剩下那段时间嘛、
嗯、
让他们在这段时间有好的生活品质，
吃的也好，
对，因为有天我们会老，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老的时候也是可以有这样，对对对，
是，那刚才、就是老师讲了您会去可能家里面就评估什么的、啊、就您通常啦可能在评估他的饮食啊什么的，就通常家属回馈给您的就是会说哦我遇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啊，或者是您发现说、嗯、哦他们好像有什么样子的饮食上规划的迷思吗？
迷思是很多，
嗯，
但是因为备餐的就是照顾者有时候又很多，例如说有时候
很多，
就觉得很多，就是说其实有时候营养有时候很有，我觉得有点麻烦，就是当营养介入的时候已经介入到家庭的核心了，
嗯，没有错，就有时候是媳妇，有时候是就是
而且媳妇有好几个哦，
对，大嫂今天
是轮流的哦，
他轮流照顾的时候就很麻烦了，
对，所以这个我碰过，我在然后就啊然后他跟我讲，例如大嫂照顾，他就说啊，不，以前哈、哦、我照顾的时候呢，我公公他都可以吃得下去，可是现在换的是谁？他现在吃不下去。那我想说啊，那对，我想说，哎，大嫂，那要不然照顾就好了，我不能这么说吗？
可能不是换人问题啊，就是他的认知功能
状况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当然这个不可能跟饮食没关系，可是又是一个很重点哦。
是。
对，那当饮食的部分其实它其实说真的没有那么的难，
嗯哼，
但是假如这个照顾者他假如是一个固定的，他假如是愿意照顾，其实他问题不大，因为他懂得一些营养的介入，其实问题就不大，
是，就是也这个心很重要了，
对、嗯、对对对，没错，嗯，
是，所以说啦这个关于照护的部分啊，我觉得其实总归一个字就是爱啦，就是对于家里长辈的你想要照顾他的心，对他的爱，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有爱，有爱之后呢才可以去规划他的饮食啊，跟就是比如说也像是营养师开的这个乐龄餐桌照护的课程里面就有很多方式，比如说教你怎么规划菜单啊，或者是建议你怎么样子的饮食才是比较好的、哦、那总归今天呢还是要请营养师啦来介绍一下这个课程，它整个的设计的重点是什么啊，然后希望说哎、嗯、来上课的学员我可以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好，刚才其实一路讲过来，其实可能听众朋友应该蛮清楚就是这堂课程里面所要诉求跟教导的部分，但是我觉得这个课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有实作的部分，
是
实作，
嗯， 实际去做分菜单出来
嘛。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有时候可能在我们的我自己的一些临床经验当中，有时候可能跟病人或者是照顾者聊聊之后，他们通常会回馈我的一句话，就是说啊，怎么煮
就不知道怎么用这样，
因为
也不一定会做菜，
对，可能不是不会煮，而是没有信心。
是，
对，所以这次的课程就想说，那就我们一起来分享如何来讨论，我们开一个菜单，那这个菜单开出来之后，我们来讨论，哎，这个菜单当中有哪一些可能要特别注意的，那只要菜单讨论出来之后，哎，假如我可能会有示范的在现场来操作这个菜，变成真的是摆在面前的一个菜肴。
嗯嗯，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就是可以让照顾者就是你有信心，就是说啊，其实你开的菜单也是 OK 的哦，不是不 OK 哦，
可以在家里煮。
对对对对对，是，所以我想这个是这堂课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对，
那这个课堂它会有很多的学员吗？还是属于比较偏小班制呢？
对，我们是小班制。
对，我们是小班制。
没办法，太多了。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可以针对学员他们自己的需求去规划吗？还是说老师您会有自己的一个比较平均的意之类的？
通常在课程当中，以及在上课的一些学员，可能他们照顾的长辈可能样貌都不同，
是，
所以可以在课程当中，除了一些目前在现场所看到的长辈啊，然后我自己的照顾的一些经验值之外，当然就是有一些分享讨论，因为毕竟每一个人照顾的老人不一样，那当然可能是我的经验值比较有，刚才讲了将近20年，那你说老人机构，只要一家老人机构我照顾的有40床来讲，然后你就啊，这20年看过老人可能上千以上的，对，所以就是有一些讨论探讨，然后再协助他们如何来开好那个他照顾的长辈的菜单。
是，那其实呢，虽然说还是请大家可以去详细看一下这些课程的内容啦，不过呢，我们的营养师老师今天可不可以稍微透露一点，就课程当中是不是有一点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然后实际去运用的内容呢？
实际应用的内容，比如我觉得实作就是一个实际应用的内容嘛。
是，
那因为刚才讲其实每一个老人状况都，所以我会比如说在我们会设计一些点心，那些点心其实是很容易去操作的，
是，
对，那这些点心可能就是可以很多的发想，那发想的话就是可以在家里做，那也可以做到一些营养又是长辈喜欢吃的东西，
是，
对对，
所以就是让他们愿意去吸收一样吸收不一样然后多一点的这些营养素，就真的是蛮重要的。那再来呢，就最后啊，就是讲到了这个乐龄餐桌的照护课程，当然大家今天听到今天营养师或者是 Peggy 健管师所分享的这些内容，其实大致上啦都是这个乐龄餐桌他想要去表达的，就是第一个设计均衡的饮食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要看长辈的状况，然后去好好的陪伴他们哦。那所以说呢，如果听完后啊，有一些听众可能对这个课程有兴趣啊，我也许要去哪里报名啊，或者是有什么课程比较详细的资讯呢？
这边的话就是可以搜寻我们的官网，就是我们的爱照护，那我们课程内容相关的细节都有在上面，那脸书的部分也可以帮我搜寻 iCare 爱照护，都是可以就是看到课程的内容这样子。
那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次课程的日期啊，还有上课地点之类的呢？
我们课程的话这次开设的地点在新北市综合区，就靠近永安市场捷运站，走路大概3到5分钟就会到了。那我们有开一个是假班，它是在9月20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5点全天班的，那另外一个班的话是平日班，它是开在9月24号星期三跟9月25号星期四，是晚上6点到9点的，
是，
然后这是假日班跟平日班的时间，那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看更详细的内容。
是，就是欢迎大家，如果你真的有照护的需求啊，跟想要调整一下菜单，然后想在家里自己做一个比较适合家里长辈的这个居家菜单的话，都可以去参考看看。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很开心哦，邀请到的是陈彦甫营养师，还有我们的爱照护的健管师 Peggy。 那两位在节目的最后啊，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听众们，也就是你也许正在照顾失智症长辈的家属或者是照顾者们一些建议啊，或是鼓励的话呢？
好，像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讲到，蓝婷也讲到说爱这件事情嘛，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要给一些我们现在目前在照顾可能你家里有失智长辈的人， 不要忘了在你年纪小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子爱着你，
是
虽然他们现在老了，他们失智了，要记得他们的时间也不会太多，
是
所以我们要更爱着他们，
没有
错，虽然辛苦一点但是还是值得的，
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善待家里的长辈啦。
那我的部分呢，我可能是会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一定要多多善用社会的资源，
是
然后千万就是不要让自己累着，你要定期去懂得寻求协助，安排喘息的服务，然后让自己有适当的情绪发泄，因为我相信在照顾别人之前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照顾得好，然后像我自己也很常遇到学员或是居服员就是会跟我说啊，我家中有长者要照顾，我是不是应该要辞掉我的工作，那其实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如果能避免真的是尽量不要，因为辞掉工作你可能第一你会失去经济能力，
是
那第二你可能生活会绑着，就会让你
全天照顾，
对，你会让你在照顾这条路上去很难，就是有一个喘息的时间，然后你其实你会更痛苦，
是
那也不要被就是也提醒社会大众啊，不要被传统的框架去定义什么样才是孝顺，或是什么样才是好的照顾，因为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是不同的故事，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有爱一点，有心一点，有善一点，
是我觉得 Peggy 想讲的也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毕竟现在就是这个超高龄社会，当然不管是政府啊或者是民营很多单位都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源或者是服务，就希望大家啦都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稍微喘息一下，就不要累到自己最后好像连长辈都没办法照顾好哦。好的，那今天节目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陈彦甫营养师跟爱照护的监管师 Peggy， 就是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哦。
那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安天。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两位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喽，
谢谢，拜拜。
拜拜。
从日出到日落，从春夏到秋冬，我们曾不止一次共交之息。
海浪好美哦。
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可回家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却回头，别再弄溜咧，先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跟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跟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